说不是你啊，我找了一个尸体，这个尸体呢，我们有没有办法那个推测他死的时候几岁？有，我的同行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牙齿骨头对不对？为什么你可以推测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观察过不少类似的这样的生物啊，一个人从出生到很老，对不对？啊，对不起，我说不是他了，这又是他讲了。人家爸爸妈妈在这里的就很不高兴，但是呢，你有观察嘛，对不对？这个叫 calibration， 对不对？你有个标准给你做根据。我们有没有观察一个像这样的东西从出生到死，而且要观察好多个？也没有。所以你懂了没有？算年龄呢不容易呀，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一般的地质学呢怎么算年龄呢？这里有没有搞地质学的？不要客气啊，有没有？你知道我要问一会儿要问你问题吗？所以你不客气，真的。好，地球年龄根据进化很长，根据圣经不必很长，在乎创造者的能力多大。所以我们呢来看看证据。第一样呢，比如说这个生物是什么，那个年代是1977年，那一年我们就是去了 Calgary， 加拿大的 Calgary 那里附近呢，我们找到好多恐龙骨头。那一年呢，有一些日本的渔夫在新西兰的公海呢就钓到这条海怪。你知道这个东西呢，头像蛇头，脖子长长的，差不多1米，有鳍也是差不多1米长，全身差不多11米长，尾巴也是差不多1米。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鲸鱼吗？你没见过这样的鲸鱼。这是个海豚吗？你没见过这种海豚。这是个那个 seal 吗？海狗吗？哪里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根据呢这个资料，他们只是切了一块肉，拍了几些照片，这个东西臭得要死，他们整船都是鱼啊。所以这些日本渔夫呢就这样回家了，结果给人家骂死了，你不把那个宝贝带回来，宝贝臭得要命了。但是呢，日本的科学家根据这些基本的资料，当时呢就决定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只蛇颈龙 Plesiosaur。 那 Plesiosaur 是什么吗？Plesiosaur 根据的进化论呢，是6500年前呢恐龙大绝种的时候全部绝种了，最终水中的恐龙现在成为水怪了。啊，诸位，这个成问题呀。你见到刚才那只生物死是死了相当久了，但是还有肉的，对不对？它像死了60年吗？不像，60年还有肉。它像死了6000年吗？开玩笑，6500万，更加没理由了，需不需要重新考虑过？我们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到新西兰奥克兰的科普馆，就那里呢有这个，哎呦，我这个馆子也写错了，那里的好多蛇颈龙的化石啊，好像你看这一幅，完整啊，真完整啊。所以古代在新西兰的那一带很多蛇颈龙，今天是不是还有？恐龙真正绝了种吗？啊，诸位呢，你知道全球的深海有好多地方科学家还没有探险的，经过百慕达的三角地带没？对不对？那还有呢，你经过尼斯湖水怪没有？尼斯湖水怪就是长脖子长尾巴水中游的东西。事实上就在那一年，在 BC 省的这个中部有一个湖很深的，叫做 Okanagan，那里呢就传说有个很出名的水怪叫做 Ogopogo。 Ogopogo 呢就在那一年1977年，我们去找化石的那年就出现了，我们一个礼拜之后赶到那里，它就不再亮相，你没它办法。这个水怪也是长脖子长尾巴的。那个 Okanagan 呢很深， Loch Ness 也是很深，这种的生物今天还存在吗？恐龙真正绝种了吗？ 诸位呢，比如说这是黄石公园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高山上的一棵化石树，你见到没有？对不起，我刚才没时间回去我的房间拿了一些道具出来，那个原始人的道具啦，我有个化石树啦，还有一些东西啊，对不起了，只好明天才给你看哈、啊你明天不来的话就没看，没得看那些化石了，真讨厌。我就现在跟我的妻子在那里斗争抢听众这样但是诸位呢，根据进化呢，这棵树埋起来化石是150年才一寸，2.5公分。这棵树你看它的样子大概有10米啊。诸位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这样埋的话要埋多久？你没有万里要迁了，你没有听过一棵树站在那里那个根慢慢埋起来已经化石了，根化石的话，树的根已经化石的话，上面还活吗？肯定是活不了的嘛。它可以站在那里，上面的树木呢完全没有腐烂掉，慢慢给你埋算千年，你不开玩笑。这些是进化论的难题，多的是了。他们叫做 incongruency 啊，不协调，跟谁不协调？跟他们的一套不协调就是了。诸位呢，时间嘛，这么漂亮一个山变成一个大洞需要多久？1分钟都不到。当时的估计大概超过2-3秒。这是什么？上海轮火山。诸位呢，一个火山爆发可以这个在半秒之内呢就把整个你的地理情形全部变了。所以需要那么多时间吗？今天在上海轮火山呢、这以后我们还会再提的，明天下午还会提的。那里呢有个大峡谷，根据进化论你跟他算一算要需要几千年的，好吧？但是呢只有现在只有那个上海轮到现在只有差不多16年。诸位呢，进化论的人怎么算时间？第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同位素半衰期的绝对计算法。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任何一个化石，比如说这里有个鱼啊，这个化石这个石头里面呢它有些东西呢是有辐射性的，是一个同位素，叫做母元素。那么这种的有辐射性的东西，诸位你们基本化学读过人都知道，但我很快来讲一讲吧。你知道甲乙石的它会衰退变成没有辐射性，对不对？那一个进化论的人很喜欢用的是铀，铀衰退之后变成什么？铅。那么这个衰退呢有一个速度叫做半衰期，对不对？那就是在那个时间里面呢一半的母元素呢会变成子元素，是这样。那有些科学家就说我们量量这里面的母元素，这里面的子元素，然后呢我们可以观察现在这个母元素变成子元素它的半衰期速度是多少。根据这样呢，有些科学家就说我们应该算出这块石头成这个形成石头啊有多久。换一句话说，就是这条鱼化石的时候是离现在多久以前，懂了吗？好，那么现在让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描述吧。我呢本来要带我的圣经来，结果就没带来了，只好呢就示范一下。有谁有一本圣经给我示范一下？那个老弟兄的圣经可能是最快的了。哎，哇，你用这么小本的、哇，这不错了，跟我不相上下。哎呦，你看人家没有戴眼镜的。哎呦啊，不必。诸位，这个算法像什么？我把它简化一点。这个算法像这样，你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我一个人在这里，你们进来， 发现我在看书。弟兄呢很想知道，就发现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看第一千面，记得啊。然后你们就坐下观察我看书的速度，一分钟看一面。你现在有两个资讯，对不对？一个是你进来的时候我在看第一千面，第二个资讯是你进来之后我的速度是一分钟一面。那你现在要算一算，你们还没有进来之前我在这里看书看多久，同位素半衰期的计算法基本上原理就是这个样子。好了，有没有一个可能的回答？我们用看书来说吧，我在一千面，你进来之后我一分钟看一面，你要计算一下你们没有进来之前我这里多久。一千分钟，我听到有人说一千分钟了。好，这就是进化论的计算法了。那诸位，我现在挑战你们再想一想，你们反对党的有第一个反对党啊，速度什么半衰期，这假设我的速度是一样的。好，你们不在，你知道我的速度多快吗？我有没有可能一面看了一个钟头？有没有可能我一下子一分钟呢翻了二十面？你不在，你可以肯定吗？你不能肯定，科学上不能肯定的东西不是事实。这是第一个抗议，用在这里是半，这里是半衰期的。半衰期是什么？是这个辐射线的衰退嘛。好，我们从哪位夫人才知道有辐射线？距离100多年前而已，对不对？1000年前、5000年前、100万年前、1亿年前、3亿年前、5亿年前，那个速度是什么样？谁知道？不同的环境，这个速度有没有可能变？有人以为光的速度都在变的嘛，对不对？诸位，这是第一个我不能肯定的假设了。还有谁抗议没有？弟兄，啊，对，你这个一千分钟是假设我从第一页开始的，对不对？好了，如果我一翻就翻到999的话了，用在这里呢是什么呢？进化论假设这块石头形成的时候只有母元素没有子元素，这个合理吗？在地里面呢，是不是那个火山的岩浆出来是你刚刚出生的了？有没有可能里面有铅？绝对有可能吧，这是假设第二的不确定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没有？你看着这个表呢，你就可以想出来了。这里是一个房间，如果我在原野的话，没有墙，有风吹来吹去，把我的书翻来翻去的话，有没有可能啊？你这块石头我理它是几千年也好，理它呢，这个从圣经的观点，这个鱼呢，化石鱼呢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明天才讨论。但是呢，进化论是说这个东西它买来的时候有出生证明的，3亿年呢。那怎么算出来的呢？好，我理你是3亿也好，是几千都好，诸位，这块石头在外面风吹雨打，火烧太阳晒，那个水泡啊，石头压，几千年几亿年都好，有没有可能外面的铀和铅被洗进去？有没有可能里面的铀和铅被洗出来？有没有可能？绝对可能，因为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诸位呢，因为这三个未知数，这个方法绝对吗？你自己想想看吧。所以呢，根据这个，对不起啊，根据这个方法，你要计算地球的年龄吗？根据磁场，地球的磁场一直在衰退的，你算到它变成一个磁星的话只有1万年。根据运势层，因为呢地球上有风有雨的嘛，所以根本你算不出来，地球还不存在。熔岩成为地壳5亿，人口才有意思了。现在的人口呢是差不多150年倍增一次，你按照统计学给它算回去，只有一对夫妻的话只有4000年，还有其他的数目字。那诸位呢，我们 那个有人收集了将近70个这样的方法计算地球有多老，我给你看看吧。地球有多老随你变，有些说地球不存在，10年、100年、1000年、1000000年啊，那个10万、100万啊、千万、万万。哎，诸位，你如果是在做实验的时候给老师一个这样的那个结果的话，老师说什么？回去重做。地球多老了，随你变。好了，诸位，我们现在看一些实际的例子了。这是什么？这是夏威夷的龙岩了。你知道夏威夷呢是活 火山嘛？它经常在爆发的吧？所以这些岩浆爆出来的时候有年代的。那根据地质学呢，好像这个岩浆呢，就是这算是零年刚刚出来的，刚出生的吧？这个呢，就像我们的弟兄35岁呢，有目击证人了。对不对？好，夏威夷这里有两个火山，一个叫做花拉雷，一个叫提拉维亚，两个都是在那个 Big Island 那个 Kona 那里的。那诸位呢，我们曾经这两个火山都拜访过了。这里呢有一块石头岩，那个火山岩历史上是200年前爆发的，用同位素半衰期的计算法给你多少？三，哎呦糟糕，这个是算什么？31哦， 3 billion。 你说差不多那么多，二跟三的分别，要紧不是二跟三的分别了，是2个0跟9个0的分别。这个 error， 这个错误厉害吗？不开玩笑。第二个也是200年，用同位素半衰期算出什么？这个好一点了，这是2个0呢跟7个0的分别而已呢。诸位，你可以见到呢，这个计算法绝对吗？嗯，所以他们有第二个方法，就是标准的标准化石。那这个是一个三叶虫嘛，三叶虫嘛是一个标准化石。三叶虫跟他们说呢是51年前的生物，但是这里呢 Discover 自己都承认Even 500 million years ago, trilobites had intricate compound eyes. 你听见没有？三叶虫的眼睛比你还复杂了。跟这句话呢，它是最简单的浮体的生物。这算什么话？难道眼睛退化了？那诸位呢？但是三叶虫呢是个标准化石啊！啊，什么叫标准化石呢？这是那个芝加哥科普馆给你的了。还告诉你说啊，三叶虫因为这些生物啊，它们应该死了，它已经死掉了，所以它们活的时候呢就确定了那个时代，它现在它死了嘛，不存在了。所以你如果是找到它的化石呢，跟它在一起的东西呢就算是那个年代的生物了。那所以呢这个哈佛大学的 Peabody Museum 就告诉你 Fossils are geological stopwatches， 化石是地质的计算标准。芝加哥科普馆告诉你说呢 Solid rock tells time like a clock 啊，那诸位呢，石头计时如钟表。来啊，他们就告诉你说呢，原来呢这个地呢有地层的嘛，你说这是新西兰路旁的地层呢，随便哪里地挖下去有一层层，这是什么？这是水层岩啦，冲击层的那些石头啦，哪里都有岩无声 solid city， 那个山上的地层，你看这个是哪里？庐山路旁的石层啊，你看这些小小的东西就在后面嘛，还十分的清楚啊。啊，庐山路旁的石层，我还拍了这一个嘞。你没见过庐山呢、啊？悬崖飞人呐、啊，还、啊、没见过。这是我刚刚呢，差不多2个礼拜前。啊，走上庐山，1000级楼梯，又上又下。你看那个石层清楚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进化论告诉你，每个地层里面有一些化石的，这些化石有些是叫做标准化石，因为那个化石就肯定了那个石层的年代。所以你都见过了，哪一个科普馆都有一个叫做地质时代表，对不对？这 geological column， 这是北京的。全球有哪里呢？你这样挖下去的 就根据进化论这样说的，整整齐的一层一层按照那个次序排的，有没有？你想一个最可能性是哪里？真是美国的大峡谷，跟天亮好漂亮，诸位你见到这个石城漂亮很漂亮，但是诸位我想告诉你，其实跟天然的石城很大问题，因为那是食品，那是差不多2.51年的地层，是在 Cambrian 51年的地层的下面，就糟糕了。我再回头给你看看，你可以想象到吗？51年前的一个地层啊，整个地层挂在半空中，要等2.51慢慢填上来，啊，这个是叫做空中楼阁了，不然就是什么？不然就是移山倒海了，整个反过来，对不对？这是进化论说的，这个也是他们的 incongruency。诸位，我给你看看这个地层啊，这大峡谷的地层那个样子像不像天翻地转？这整齐的不得了，排下去的，对不对？所以，好，诸位你知道吗？全球哪里呢可以找到这么整齐的这个地层排量？根据进化论这样排下来，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你的书本里面，第二个是在博物馆里面。地里面的证据吗？就没有了啊！诸位，这是第一样你要了解的。但是第二样呢，什么是标准化和计算法呢？是这样的，基本上就是呢，地层决定了化石的年代。你如果是那个地层是侏罗纪的话，那么那个化石肯定是1亿多年的了。但是你如果是找到三叶虫的话，那个地层呢就决定了是寒武纪51年的了。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很简单，那我做个示范吧。那诸位呢，我这里呢有一个三叶虫，我本来应该给你们看别的东西，但是对不起没回房间，我就暂时用三叶虫来示范吧。这个三叶虫我就问了我们的那个古生物学家，哎，小弟弟你姓什么？刘啊，我们有刘博士在这里。刘博士呢是古生物学家，你看他还戴了眼镜，十分的庄重。所以我就拿着我这个三叶虫去找刘博士了。我说刘博士你好，刘博士说乖。那我就说刘博士啊，这个东西叫做三叶虫是多老的呢？刘博士拿起他的眼镜看了看了大半天，他说这个是三叶虫，这是51年老。那我说什么啊，小朋友们年轻人要记得啊，你在学校跟老师讲的说要有礼貌。我说谢谢，谢谢就完了吗？不行，你要做问题儿童。你知道什么是问题儿童吗？我曾经发现过我的儿子，大儿子就是一个，你们在那边听我的妻子的话，他那个就是9岁考进大学，10岁进大学，那么13岁大学毕业的那个，他小的时候是个问题儿童。为什么？因为他问的问题老师答不出来。那么所以你要问，比如说刘博士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51年，对不对？你怎么算出来，对不对？刘博士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呢是在51年的地层里面找到的，它是在寒武纪的地层找到的。哦，那么我说谢谢，然后又再问问题了，刘博士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层是51年的？刘博士就很严肃地告诉我，好严肃啊，我是个地，哎，我是个古生物学家，咱们专家不过界的。你现在是问地质学，我现在让我们介绍你去找个地质学比人吧。这里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只好要回来找弟兄了。弟兄呢是姓啊，姓丁啊，他不是地质学的博士，他暂时做一做好不好？我说丁博士，他总是是个博士了。啊，丁博士啊，啊，你是地质学的哈？这个石头啊，多老？他看，啊，我们有同位素半衰期的计算法，这个是那个是51年老。我说呢，那你知道同位素半衰期一点都不绝对吗？ 他说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方法，这个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标准化石。这个地层是5000年老，因为三叶虫在这里找到。你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三叶虫是5000年老呢？他就说对不起，我是个专家，请你去问刘博士吧。啊，诸位，这个叫做什么方法？这个呢叫做言行的推理，自圆其说的做法了。今天好多进化论的人说我们心理书的人是自圆其说，对，有些是会这样的，他样样从圣经里面求证是有问题，但是呢这是进化论的问题。进化的化石的进化阶段决定岩石的地质年龄，然后化石的序列证明了进化，然后岩石的地质年龄又反过来决定化石的序列。什么意思呢？我用个简单的例子吧，我告诉你说我是个皇帝，你说你咋知道？因为我的妻子是个皇后。那你不信你就跑过去大堂去问他吧，哎，苏博士，听说你是个皇后，他说什么？肯定是了，咋知道？因为我的丈夫是个皇帝。诸位，我们彼此论证，但是呢，有没有客观的证据？没有的。诸位，这个是地质学，进化论地质学最重要计算年龄的方法，就是根据他们那个表。你今天去看任何一本地质学的课本，他们一开始都是这样说的，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就说什么，就把它当成事实了。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有个地质学的博士，他那个什么性质，我在教他自己讲，也问他问题，到后来他说，其实我觉得地质学啊是信仰多过科学，感谢主。这位弟兄现在信了主了，他还在做宣教士，在那个北卡州呢负责一间教会的。我在青岛的时候遇到一个地质学的教授，我应该是青大的吧，他说啊，这个我们老早知道了，我们地质学界呢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大构造胡说八道，小构造吵吵闹闹。那诸位呢，他基本上就是根据呢进化论的假设，他那个地质年代柱呢就是假设，进化论的假设，他就把它当作事实来跟你算的。那为什么基督徒呢要接纳这种的算法呢？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诸位呢，所以第三个自然是碳十四的计算法了。我刚才跟我们的弟兄在讨论 Philip Johnson， 他是一个 Long Age 的那个的 Long Age 的基督徒，那认为说那个地球的年代是几亿年的。那么他有一次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在讲的时候，那些生物学的人呢啊、教授的学生来了，问他说 Dr. Johnson， 你可以不可以讨论一下碳十四的计算法？他说我对碳十四一窍不通，他立刻被轰下台了。今天呢我们要讨论年代，讨论进化，这些计算年龄的方法你不能不知道的，其实中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基本上是这样的，大家晓得了。在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那个太空有些那个辐射线进来，那就造成一些很快的中子，它打在氮气的核心上呢，就给你得到碳十四，碳的同位素，你知道正常碳是12吗？那么进化论有一个假设，就是大气层的碳十四的含量是古今一样的。那么第二样，就这些的植物呢，它那个那因为这个碳十四也可以跟氧气结合，就变成二氧化碳。这些植物吸收了这个碳气之后呢，它里面就有碳十四了。那但是当这个植物活的时候呢，它吸收进来的碳十四会渐渐衰退，但是呢它会吸收新的碳十四进来，所以科学家假设呢这些植物呢就保持了一个平衡，所以这样呢就变成植物里面的碳十四的含量会跟大气层的含量一样，这个是进化论的科学家的假设了。那么所以呢啊这个呢就这是第二个假设了。那当动物呢吃植物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动物呢也吸收了进去这个碳十四了，那么也保持了一个同样的饱和点了啊。 啊，所以呢就又假设说这个动物的活的时候它身体的碳十四含量是跟大气层一样的，那但是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死了之后呢，它们就不再吸收新的碳十四了，所以它原有的碳十四呢会渐渐的衰退了。所以今天的计算法呢，他们就是把这个骨头啊还是尸体里面的碳十四含量来算一算，跟大气层的碳十四含量比较一下，那就可以他们就算说这个东西呢是死了多久了。那这个碳十四的计算法也有它的几个问题。第一啊，就是如果这个地球的环境跟在以前跟现在不同的话呢，那个时候碳十四比较低的话呢，在那个时候活的生物呢，它本来开始这个 starting point 起点呢，它的碳十四已经很低了，所以你会算出一个错误的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怎样？有些生物可以拒绝碳十四的，因为那是重的，比较重的元素。所以曾经一个活的蚌，活生生的，它拒绝碳十四，那个叫做 isotope effect， 同位素作用。你们搞生化的人就晓得了。那么，所以这个活生生的蚌呢，用碳十四来算呢，说它死了3000年。还活着 ，I'm alive。No， 你死了3000年了，因为他拒绝碳十四。最后一样，碳十四呢的计算法，比如说，顾名思义，这是个化石，可以用碳十四来计算吗？化石可以用碳十四来计算吗？谁回答我？为什么不可以？化石顾名思义是什么？它全部变成硅氧的化合品了嘛，氧化硅了嘛，氧化硅里面哪里有碳，对不对？所以碳十四要求呢，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碳。所以任何一人告诉你说啊，这个恐龙的化石用碳十四鉴定出自是2亿年的话呢，他已经犯了一些的毛病了。这根据这个进化论的历史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最后一样的是碳十四的半衰期很短，只有5000多年。你们搞 graph 的人呢、啊，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hyperbola graph 呢，这样的。你这条线拖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没有意思？就没意思了。所以你5000年呢，一半又一半的话，一下子呢就平了嘛。所以大家公认的碳十四的比这个准确性呢，一般是到15000。可以延长到3万，最近有人把要拖到5万跟10万，100万呢根本是瞎猜了，那个没有人现在敢提这个样这件事情了。好了，所以呢，碳十四的计算法对进化论的人有用吗？不管用。为什么？他计算的东西连100万都不能到，对不对？你看讲原始人，进化论说是从多久以前进化？400万年，对不对？模拟你怎么用碳十四来算？碳十四连100万都算不来了，你还要算400万？你懂了没有？所以今天好多人呢、啊、就糊涂，一讲进化论的时候讲时间了，就跟你讨论碳十四，碳十四对进化论是最没用的，因为它时间太短了。所以呢，我给你看这块木头。根据碳十四多久多少？890年。但是它跟恐龙的脚印跟化石在一起，这可怎么办？所以进化论就宁可说它是1.21了。那这块木头到底有多老？我们讲过三个计算法，进化论的年龄就是这三个了。用标准化石计算，白石纪7000万年了。根据地层，它是在寒武纪的地层找到的，5亿年老。根据碳十四，它只有4000年老。那诸位，你到底要说它多老？随你便，三个都是进化论标准的计算法。所以，诸位呢？这个呢是进化论的矛盾。那我现在带你上瑞士的号角山了，诸位你别看我穿得这么潇洒，我快冷死了。 五千米呀、啊，啊，对不起，只有四千米，我搞错了。冷得要死，七月呀、啊，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山呢？因为号角山对进化论这个很头痛的问题。你见到这上面这块石头吗？根据进化论的计算法，这块石头比下面的石头呢，是年纪老1200万，这可麻烦了、啊。你不如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挂在那里，挂在半空中1200万，对不对？等你下面的地层点上来。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嘛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呢是从30到60英里之外散布过来的，这个叫做愚公移山。那诸位，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山头，愚公移山散布走了那个50英里吧，还是45英里都好了，30英里都好了，应不应该留下一些痕迹？肯定的嘛。他们说、啊、没有了，没有痕迹了，全部洗光了，这是他们最喜欢说的。诸位，是不是真正那个计算年龄方法是对的呢？这是什么？登陆月球，对不对？你见到这位先生啊，登陆月球的时候他穿的鞋叫做 moon boot， 他下去的时候小心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有太空城进来的吗？现在科学家假设月亮上面的太空城跟地球上面的太空城进来的数量呢，每年他假设一样，同不同意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根据进化论，月亮跟地球是差不多一样，两个都是45亿年老，虽然一年呢一点点，假以时日也很多啊。那么地球嘛，有风有雨，所以就变成你读了月亮上面，记得吗？没有水，没有风，它根本就没有大气的嘛，大气层的嘛。所以那些太空城呢、啊，会轻飘飘的就浮在这个月亮上面了。45亿年呢，有多深？50米深。所以这个人下登陆月球的时候需要小心吗？你记得他的名言呢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a big leap for humankind， 对不对？可能不是 a big leap for humankind 哦。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拜拜，不见了。这个轻飘飘的太空船，那一下去的时候，他就沉在那里面窒息死了。所以好小心呀！他下去了之后，沉下去没有？没有了。他的脚印多深？半公分，需要再考虑一下，月亮是不是那么老？需不需要？需不需要？肯定了。有没有坑医生？没有。这个照片是我从 Newsweek 在纪念登陆月球25年的时候登出来我拍的，那篇文章里面也绝口没有提到是不是应该再研究一下月亮是不是那么老。进化论是什么？进化论是一个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你谁要碰它的话，学术界就把你开除。所以诸位，我跟你老实跟你讲，你是搞学术的吗？基督徒啊，你要站一个立场不容易，特别在时间上，你站一个立场人家一定攻击你的，你要有这个准备。但是你如果是有种的话，你就站吧，没种的话那就没话说了。信耶稣是要有种的了啊！这个给你再看一些资料吧。这是用假雅的计算法，都是同位素半衰期吧，这是另外一个很名著名的方法。你看200年呢，夏威夷200年变成140万，两四千万啊，140万。那个这个是 Mount St. Helens 的14年变成了35万，开玩笑，这怎么会准确呢？那个绝对计算法绝对吗？一点都不绝对。标准计算法标准吗？一点都不标准。那好像我不是告诉你要给你看上海人的峭壁吗？这个峭壁，你见到下面这个人吗？对不对？这峭壁不 不小哎。这个教训需要多久形成？历史上告诉我们三天。啊，对，这是本来的起点，这是火山爆发那天，这是呢一个月之后，他那个临时那个水塘破了，这个呢是两年之后，不是一天形成的。真正需要那么多年吗？这个东西根据进化论，你肯定了要算万年起码了，可能有些计算还不止了，对不对？那所以呢，一个级别呢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我再给你看一些的计算法吧，这个是铀变成铅的计算法，后面也有氩的变成那个钾变成氧的，但是呢你看看5.4，差度呢是5.4跟28.1，你说五跟28差不了太远吧？诸位，那是什么？Billion啊，54亿啊，跟281亿啊的分别啊，分别大不大？还了得？这种的结果啊，有没有用？有没有意思？根本是叫做 meaningless， 对不对？这个差不多这么糊涂嘛。好，再看一些吧。站在我后面的是什么？钟乳石，对不对？根据进化论也是什么？150年才长2.5公分。好，现在站在我后面的是什么？是林肯纪念馆。什么时候建的？1925年建的。我们去的时候，哦，不是太久。大概差不多3-4年前，所以呢差不多70几年吧，啊，75年。我们到林肯纪念馆的时候，我们就找那个守卫说我们想要到地下室去。那守卫说人家来都是要看林肯坐在这里的嘛，你跑去地下室干嘛？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地下室有一些东西。我说啊，你也知道？你知道吗？你有谁去过林肯纪念馆跑去地下室？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哎，你该下去该去的。我告诉他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他说哦，有些呢是长到2米，但是也断了。诸位，2米长需要多久？这不得了啊，是不是？诸位，2米长了，这个你这个讲的那个是算千年了。林肯纪念馆只有70几年。啊，诸位呢，他们呢还给送了我一些地上捡上来的，啊，我呢也带了一个来了，这可惜刚才我那个没回去房间，是没有带出来。你们要看吗？啊，明天来看啊。哎呀，这个真讨厌了，这个老头子，那家伙讨厌死了。啊，诸位，这是事实的。这里呢是哥伦比亚河，那个华盛顿州嘛。那这里呢有一个活化石，请你留意，不是这个啊。活化石是什么？是这棵化石树，什么？银杏树。在那个化石公园那里，银杏树也活活的长在那里。原来银杏树是什么？这个活化石 living fossil， 那就解释给你听了。这是华盛顿州立大学，我四个孩子都在那里读的了，这地质学告诉你的。他这里说什么？这棵老树，古代的树，是1.5亿年前活的东西，今天还活着的。但是它的存在表示说什么？它该死不死，这个老头子真讨厌。那么为什么它活呢？是因为这些丁克，这些银杏树呢，在这些年头来，就是从它生存的时代到现在，在远东呢有庙堂的花园来培植，所以它就活下来了。在那个大自然里面呢，那个野生的地方呢，啊，它呢就不存在了。这句话给你一个什么结论？1.5亿年前 在东亚已经有什么？有庙，还有花园呢。根据进化论，人类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化？400万，对不对？这可不是打自己的嘴巴。那诸位，活化石还多了，这个叫做枪击鱼了。根据进化论呢，是什么？也是一个标准化石了，因为它7000万年前应该绝种了，它呢是3亿年前的东西了，哎，所以呢三亿年前的生物，但是7000万年前呢就绝种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是找到它的化石照片，就最有意思了。你见到谁跟他在一起？那这样我就多老7000万了，对不对？那诸位呢？这个人是2002年呀，2003年，对不起。这个香港的《明报》印尼呢，还抓到一只的，还来卖的。他们整天吃这个肉的。哦，有人呢还到海底呢，用这个录像机啊，游到他活生生在游泳啊。啊，诸位呢？那个香港《明报》还说啊，这个生物啊，好喜欢吃鲨鱼啊，这是海洋之王嘞。诸位，该死而不死的老头子对进化论很讨厌。所以呢，这个呢，生物3亿年没有变过，有没有进化？他们说它的化石是3亿年老的，跟现在的枪击鱼完全一样。诸位，这个第一样是有没有进化，第二样这3亿年真的吗？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了。你们是在美国的中部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美国的 box turtle 嘛， snap turtle， 现在还有的。但是他告诉你说什么？5700万年前的化石就跟现在的 box 的 snapping turtle 一样。他下面说什么？ As rapidly as some animal groups adapt and evolve, others seem unchanged over time. Does this sound so ancient to you? For 57 million years, snapping turtles have lived in the same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 shallow fresh rivers and ponds. Fossils show that they are hardly different from the oldest known snapping turtles. 有没有进化？5700万年没变过。诸位，这个是科普馆，这是芝加哥科普馆给你的资料，自己刮嘴巴。所以其实呢，你每逢听到有一个活化石，就是进化论又搞打了一个洞了。其实计算年龄呢，最好一个方法是什么？是年轮，对不对？不会差太远嘛。哎，那么全球最老的生物是什么？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叫做刺果松树，4000年老树，刺果松，这棵叫做马土沙拉，也不奇怪了，它比马土沙拉还长命呢。那怎么算出它的岁数吗？我也不知道了。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可能用超波看到它的树心在哪，那转一条线拿出来算也可以吧？啊，那肯定不会把它砍掉了，4000年的神木被你砍掉在岂有此理。嘿，他们住在 New Mexico Utah Nevada 的高山上，超过10000英尺的高山上，又冷，那么又冷又高又晒又干又大风，但是他们活了这么久。诸位，那我问你，4000多年前，这个根据圣经，地球上有什么事情发生？挪亚时代全球性的洪水，洪水之后什么生物最先在地球上长起来？高山上的树木，对不对？这些老头子经过这么多年站在那里做什么？见证这个世界曾经受过审判，但是神给这个世界一个生命的新的转机。诸位呢，我们要学习，你看看那个证据呢，地球上的证据啊，你要用个敞开的心态来看看。圣经说什么？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之神。刚才弟兄讲的真对， 我说目的证人那就没有了，目的证者那就有了，谁呀？创造主神了。所以他看见了，我不知道他怎么造，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做得那么快，但是创造主在场，他告诉你，你这个地球只有差不多6000到10000年，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就信他了。因为呢，这个你其他的算法，绝对计算法、标准计算法，给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三个字，什么三个字？不知道。我也不说它长，也不说它短，总之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目击证者告诉你是就是这样而已了。为什么基督徒要去改圣经来迁就这些无神论的人？没有科学真根据的看法呢？我真正百思莫得其解。一个叫我最烦恼的，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有不少的神学院的那个老师，就是跟我辩这个事情。还有一个牧师跟我说，那这样就不科学了。我说我怎么不科学法呢？他说那科学那说这个地球是45亿年的。我说那是科学吗？那是科学家的看法，这很可怜的事情啊。所以呢，圣经呢提到呢创世纪的6天呢都有一个定义的，那不是一个时代啊。他跟你说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是一这样一天呢。这个晚上是单数的，早晨呢是单数的。他告诉你创世纪那6天呢有一个定义，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早上，地球转了一圈，地球自转的速度快一点慢一点可以吗？1000年才转一端。有人说神看地球1000年，你这样看法进化论的人也不会认同啊。6000年你要造这么多进化这么多东西，根本按照进化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种奇想派的看法呢，是卖主呢也卖友，两面都不讨好，对不对？其实呢，科学的证据呢并没有支持呢这种长的年代的看法。我想要指出的是这样，圣经明说这个创世纪里面的6天呢就是那个地球自转一天，一个晚上一个早上，还特别跟你说是晚上开始的。为什么？因为本来地被造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然后光出来了，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算一天是从黄昏算起的。啊，诸位，这些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你看，讲到洪水来的时候也讲得明清楚明白，有年有月有日。所以创世纪第5章呢，那些人900多岁呢不是胡说的，也不是一种象征式的，像有些人这样说是真正的年龄了。为什么？对不起，那是明天早上要讨论的问题了。所以呢，圣经的创造主啊说，你告诉我先前是什么事情吗？你有来龙才有去脉的，对不对？这个创他既然是真正的创造主，将来的事，超然的事情，刚才我弟兄跟我讨论了属灵的事情了，哎，灵魂的事情了，他说的才对嘛。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有人说死了会轮回，有话说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哪一句话是真的？真正的创造主说的话那是真的咯，对不对？它很简单嘛。所以我们从物质里面求证它是真正的创造主，在超物质的事情我们可以信它了。中国人其实呢一向呢都是敬天的，你知道这是天坛，其实这个不是坛呢，这主要是齐天殿呢，这是天坛呢。我去那里的时候，那个道友告诉很有自信，他是个党员，是中国妇联的旅行社的总经理。他就跟我解释说，天坛都是山的，有人以为天坛是有八卦，他说胡说，天坛全部是山的倍数，3、9、27这样的，很奇怪啊。他那说是敬天，那你敬拜的是谁？皇天上帝。皇天上帝的灵宫里面没有偶像的，只有字，这是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敬拜。我刚才呢跟我们从河南来的河南小子也是医生那个一同吃饭，你知道我们的汉族文化最古老的就是在那里嘛，甲骨文那什么都在那里的。诸位，很奇怪的， 天坛的门房全部是这个样子的，你见到没有？三个门连在一起，叫做什么门？叫做三灵门。我故意呢把这个灵字呢用繁体字写出来，现在呢简体字的灵字呢看不出来了，你见到没有？繁体字的灵字有什么？中间有什么？三个口。圣经所介绍的创造主是怎么样的？三位一体的。我们的老祖宗啊是敬拜独一的创造主。天坛告诉你，皇天上帝是造天地人的。今天呢我们两个可能性，一个呢认贼作父，把偶像印度来那些偶像当作创神来敬拜，不然的话呢就是那个不认父亲说我是猴子变来的，把你的老祖宗呢变成猴子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一会儿还有在讨论的，所以我现在呢要进入我们的那个今天下午的第二讲了。我希望呢你们不会觉得我太沉闷，因为现在呢这一讲呢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啊。这个讲到人类的老祖宗的话呢，言人之谜啊，这肯定很重要了啊。诸位，你认得这位小姐是谁吗？谁认得这个是什么？这是北京人的造型的，叫声奶奶您好。哎，那个我们的小弟弟在摇手叫奶奶您好了啊。啊，他们告诉你这是你的老奶奶了。哎，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吧。进化论说有原始猿人，人是衣冠禽兽。圣经说没有原始猿人的，我们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别把自己做贱了，你把自己做贱，你也会把别人做贱的。哎，但是科普馆都是这样告诉你，这是很聪明的，人不过是个猴子。难怪小弟弟这么难教了，哎呀，他很乖了，他一点不像个小猴子啊。啊，但是你看看没有，这个什么松岭这个展览呢、啊？我就看参观的时候给他拍下来，我觉得真的啼笑皆非啊。他跟你告诉什么？他说这个展览自从开放之后到现在呢，这个那个人类进化的科学已经变了很多了。这里的展览多数是什么？过时了。那你进去，他还是把你当作事实告诉你。人家过时的东西，你把它无人吞掉了，当作事实先吞下去。诸位，我们需要想想，这是台中科普馆展览的巧人，你见他在用工具嘛，所以叫做巧人呢、啊。你在混身是毛，这个是男性了、啊；你在该叫爷爷了，这回。那诸位啊，是不是真正抓到一个这样的东西呢？才不一定呢。但是呢，我们再公道一下，我们回去北京了、啊。这是北京人类古代人类科普馆的展览呢、啊，他这里给你见到各种的原始人呢、啊，在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这里就变成我了。那么另外一个看法呢是这里的，这个是我的儿子呢在东马的沙巴三打根那个地方，那里出名的有长臂猿，欧朗古当。你看呢，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儿子是不是从这个猴子变来的。那进化论有一个看法叫做 homology 相似学啊。你看有一点相同啊、哦、你看我的儿子这样弯弯的蹲在这里，他也是弯弯的蹲在这里的，这个膝盖跪下他也是这个膝盖跪下，这个膝盖是翘起来，那个膝盖翘起来，还有啊你看这个手就这样勾一勾，猴子的手也是这样勾一勾，有一点像哦，研究一下吧，看证据说什么。哎，这是我的儿子呢，这个老师啊，那个电脑的老师啊，那教授啊，是叫他在那的办公室里面所展览的一个动画，人类的进化跟退化的过程啊。哎，所以你们喜欢搞电脑的人要小心呢、啊，你看你很容易就回到这个猴子的样子去了，这就返璞归真了啊、哎。那么。啊，现在呢又给你见到露丝了，巧人露丝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哦，露丝好出名的啊、哦、哎，小朋友，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奶奶，这个应该是更老的奶奶了，老奶奶啊，跟他招个手，哎乖。那诸位，这个问题是这样， 是不是抓到一只这样的东西，你就把它呢弄死了，要做一个标本站在那里，是不是？是不是？肯定不是了，这也是构想出来的模型而已。人家说我没有证据的，有证据在这里。第一，什么松脸告诉你有脚印。第二，啊，见到没有？啊，这个应该是科学美国人给我们的，我算得不大清楚。啊，不 ，Discover 给我们的。啊，你看了吗？你说的不错啊，掌腹骨头哈、啊。好，诸位，请你留意看一下，这副骨头的眼色有什么特别？我想呢，负责灯光的弟兄呢，请把那个舞台上的灯光关掉吧。这舞台上灯光要关起来，对，不然的话呢，特别那个，这两个，因为这两个要关起来，因为不然呢，一会儿呢你就看不到。哎，好不好？哪一位弟兄跟我们去叫叫吧，因为我不敢碰。我恐怕一碰的时候整个房子就爆炸掉，那怎么办？我说从小很怕这种事情，你知道吗？那诸位呢，你们大概可以勉强看得到这个骨头的眼色有什么特别。小弟弟，小眼睛最后一看这个骨头啊，这副骨头它的眼色上有什么特点？有一些是什么黑的，有一些是什么白的，为什么？为什么？有些是补上去的，构想的；有些是真正找到的。哪一些是真正找到的？黑的还是白的？肯定是黑的了。好，现在你了解了吗？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吧。多少是真正找到的？你看看这个头，多少是黑的？